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神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祷告求了很久，神都没有给我们呢？是有什么在拦阻神的回应吗？接下来我们请资深牧者郭正友老师告诉我们那个拦阻可能是什么。
有时我们教会有一个信主的弟兄，他很久都没来教会了，听说他最近工作各方面是比较倒霉，很不顺，我就去看他。他说最近我很多时候很倒霉，祷告的时候好像神都不应允。我说弟兄啊，你要面对这个事情，因为你不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祷告是没有力量的。为什么？原来他是跟另外女孩子同居在一起，他没有面对这个问题，在生活上面很多的艰难。他宣称祷告，但是那个祷告像很干的感觉，因为怎么样，他已经跟神的关系已经疏远了，因为他在罪的生活里面就跟神的关系疏远了。他首先要认罪祷告，回复这个关系以后才有力量跟神求，不然的话你心里在罪里面来问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没有力量了。所以不要在罪孽里面祷告。在神应允我们祷告之前，他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啊？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怎么说的？十五章第七节就说，荣藏在我里面的，我的话也藏在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给你们成就。哇，这个是好像写包单了，但写那个包单前面的条件是什么？藏在它里面。但它你藏在主里面有什么结果？如果你藏在它里面的话，它的心意就是你的心意了，你的祷告就跟它配合了，当然很容易就成就了。所以对神的话的清楚，跟神接近啊，是跟神很亲近的时候，多明白神意，你的祷告就非常有力量的。
谢谢郭老师的讲解。祷告受到拦阻，常常是因为我们活在罪里面，而神是不听罪人的祷告的。我们必须要回转向神，活在神的心意里面，祷告就自然蒙神垂听。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样的，可是呢，每一次当我想要单单的靠着自己的想法，而不去思考神希望我怎么样做的时候，我的生活会变得一团糟。当我做决定的时候，如果我不寻求神的意见，我所做的事情总得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或者有的时候问题会永远都解决不了。我需要记住这样的一则忠告，记载在圣经的箴言第三章，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神，他必指引你的路。我思考着这则忠告的时候，读到了圣经旧约中有关犹太人的一个领袖，这位名叫约书亚。读到他的记载的时候，约书亚寻求神的旨意，祈求神让日月停一段时候， 记载在约书亚记第十章。神答应了他的祈祷，这位公义良善的人改变了自然。今天良善人的祷告也可以引起巨大的变化吗？我觉得神希望我们相信这一点。我读到了埃尔弗雷德·丁尼生 Alfred Lord Tennyson 写的文章，并被他所吸引。文中写道，祷告所改变的事情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多，所以神啊，请让你的圣道日夜在我的耳中。我在圣经中读到了一个章节，说的跟刚才这句话很类似。圣经旧约历代志下第七章记载神所赐给所罗门王的一句智慧话。神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哇，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啊！生活中有太多的不确定，我们的生活需要祷告所带给我们的力量。因此，就在今天，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要祷告，我们为未来做准备的时候也要祷告，天天警醒祷告。祝福您，天天祷告。
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已经有127岁了，她的身体十分衰弱。
以撒的妈，你找我，有什么话慢慢的讲，我在听。
我在想啊，想我们应该为儿子找个媳妇儿，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
不要讲太多了，休息一下吧。我明白你所讲的，你放心，我会为这件事做安排的。好了，休息一会儿吧。
我不要本地人做以撒的媳妇儿。
是。我明白。
萨拉死了，大家都为他哀嚎痛哭。亚伯拉罕由当地人手中买了一块地，在那块地中间有一个天然形成的洞，叫做麦比拉洞。亚伯拉罕和以撒就将萨拉的遗体安葬在那洞里。以撒为他的母亲守孝了三年，他深深地思念他的母亲，因为萨拉在世的时候，以撒十分地孝顺他。三年后，亚伯拉罕和以撒搬家到迦南地南边的别士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但是他还没有为以撒的婚事做好安排。现在亚伯拉罕叫了他最信任的一位老仆人来到他面前，这位老仆人是在亚伯拉罕的家中出生及长大的，他的名字叫以利以谢。
以利以谢，
是老爷，有什么吩咐请说。
我现在有一项最重要的事交托给你办，我们应当为以撒找一个对象， 但是一定不可以在本地迦南女子中挑选，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你要往我的故乡哈兰去，在我的本族里为以撒寻找对象。
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回迦南地的话，我可不可以把以撒带回您的故乡呢？
不，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要我离开哈兰，来到迦南地居住的上帝，必差遣他的天使为你开路，让你顺利地完成这件事。
几天之后，以利以谢就带领了几位仆人及十匹骆驼，载满了各种贵重的礼物，朝东行，向着亚伯拉罕的故乡行进。许多天之后，在一个傍晚时分，以利以谢的骆驼队到达了一个小镇。
先生，先生，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是不是叫哈兰呢？
对呀，但是此地的人叫这小镇叫做巴旦亚兰。
哦，谢谢先生啊。
停下来啊，领骆驼到水井旁，叫他们跪下啊。
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但是要我到哪里去找适合以撒的对象啊？让我向上帝请求吧。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我现在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儿们正出来打水，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假如我向一位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位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子。
以利以谢口中的话还没有讲完，他就看见一位美丽的女子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下到井旁打满了水又上来。
这么美丽的一位女子，让我过去向她讨一点水喝。求求你将瓶内的水给我一点喝好吗？
这位女子就急忙地拿下瓶来托在手上。
我主请喝。
啊，这水真甜呐。
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饱。
啊，谢谢你啊。
利百加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马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他继续不停地打水倒水，直到所有的石头骆驼都喝够了。
这位女子不但容貌甜美，有礼貌，又懂人情，又肯帮助人，又勤快，她一定是我专程来这儿找的那一位了。谢谢你的帮忙，你真是一位又能干又聪明的女子。哎，请告诉我，你是哪一家的闺女啊？你父亲是谁呀？
我叫利百加，我是拿赫的孙女儿，我的爸爸是比土利。
啊，你爷爷拿赫是我主人亚伯拉罕的弟弟。感谢天上的真神，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真神上帝在路上引领我，遇见了我主人的亲属。等等，不要走，我有些东西要给你。
伊利以谢从他的皮带里拿了一个金环、两个金镯给利百加。
请问你父亲的家里有没有地方可以让给我们住的？
哦，有啊，我们家里有足够的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我现在就回去告诉我的父母。
我是利百加的哥哥，我叫拉班。 你们这些蒙耶和华赐福的人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呢？我已经为你们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来，跟着我来。骆驼已卸下了担子，这儿有水给各位洗脚，饭已经摆在桌上，洗好了脚之后请进来用饭。
啊，现在我不吃，等我向你们说明来此地的原因之后才吃。
请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天上的上帝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蒲杯、骆驼和驴子。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以撒。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
大伯父还在世吗？
我主人还健在，他叫我启示说我会在他的父家。他的本族中为以撒拣选一位女子为妻。我今日在祷告中得蒙指示，在井边我若对哪一位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
当以利以谢述说完了上帝如何应允他的祷告过程后，比土利和拉班已经在心里准备好了听他会有什么要求。
现在你们若以慈爱诚实待我的主人，就请准许我带利百家回我主人的家中做以撒的妻子。假使不愿意，也请告诉我。
这件事既然是出于天上的上帝耶和华，好歹我们都不能说什么。我的妹妹在你面前，可以将她带去，照着耶和华上帝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
听众朋友，信仰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态度，请您千万不要小看信仰的力量，因为一个人信了耶稣，神就会进到这个人的家里，来祝福这个家庭。原本家人之间有不和睦、意见不同、有吵架、有纷争的，就能够因着神在这个家庭里面，神听了这个家里面信他的人的祈祷，而在这个家里面发挥神的大能和慈爱，使得一个原本不和睦的家庭靠着神而有了和睦，彼此之间有了真正的相爱与合一。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访问一位基督徒，请您听一个真实的见证，希望这位基督徒跟他父亲的关系能够帮助您理解刚才我所说的信耶稣是何等美好的一个人生态度。林姐妹您好。
你好。
林姐妹，我知道您是一位基督徒，在您决定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您心里面是有一个挣扎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时您内心里面挣扎的是什么。
那时候我对基督认识也算有一点了，所以我也想跟着耶稣走，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我一个人走窄路，而我爱的人像我的父母他们都不能上天堂，我觉得我宁可不要走了。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心里很矛盾，然后那老师就问我说，那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谁最有可能把耶稣的福音带给他们呢？然后我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我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决定要受洗，而且神就把这个传福音的心志放在我的心里。
那么您受洗之后，爸爸妈妈对您信仰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我受洗之前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父母，所以后来跟我父亲说，他就非常不高兴， 他原本每个星期天送我开车上学的，现在直到我受洗之后，他就让我自己去学校。这一个小小举动，不仅说就是他的一个宣告，说他不支持我在信仰上的决定，让我和我父亲的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我心里也是非常难过。他总是避免和我谈任何关于信仰的话题，然后如果我提起呢，他就说你信你的，不要来跟我谈，所以那时候是挺紧张的。
是，在您信了耶稣之后，发现父亲不高兴您信仰，您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在看到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参加教会聚会和其他基督徒的互动，我在脾气和习惯上都有很大的改变，让他感到基督教的信仰没有他想象中的这么坏，然后他对我的反对也是慢慢减弱。
所以在您成为基督徒以后，虽然您的父亲反对，可是您开始继续的去参加教会的活动，同时呢，在您的脾气还有不好的习惯上面开始进行悔改。那么父亲看到您的改善之后，就降低了他对基督信仰的反对。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父亲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后来是怎么样彻底变化的？
我那时候会慢慢的去和我父亲分享一些基督徒的故事，他们怎么样信耶稣的。那他有一次终于同意和我一起参加主日礼拜，有一次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歌词是拉着你的手，拉着我的手，我们一起跟着耶稣走。那时候耶稣就感动我，让我伸手去拉我爸爸的手，我心里也迫切的祷告说，主啊，请你让我的父亲也跟着你走。没想到这首歌竟然在我的父亲里的心里也扎了根，让他后来我听见他在厨房做事的时候也在哼这首歌，我心里就很高兴。没过多久，快过春节了，我没能陪在他们身边。而那时候我父母双双得了肺炎，都住进了医院，他们怕会传染，让亲戚都不要去见他们。那我的亲戚呢也都很听话，没有去医院看望。但是那时候因为他们身体不适，然后独生女也不在身边，又加上过节了，他们心里真是很孤单。我爱莫能助，我就每天的祷告，我也请我教会弟兄姐妹去看望他们。那我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带着简单的水果去看他们，礼轻情意重，那时候他们心里就被这来自神的爱所感动了。
他们病好了之后，你的父亲就成为基督徒了吗？
对，他们在信仰上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他们也是慢慢参加教堂的聚会，开始慢慢学习更多的圣经。在他们明白圣经的真理之后，他们半年之后受洗成为基督徒的。
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希望自己的父母亲能够也是基督徒。刚才我听到您跟父亲在教会里面唱诗歌的时候，唱着拉着你的手，在耶稣基督感动之下，那时候你真的去拉爸爸的手吗？
哦，是啊，我那时候就是心里一阵感动，我就不由自主去拉我爸爸的手。那时候我觉得心里就是有一个迫切的祷告，那时候就是打开他的心，而那首歌正好也是扎根在他的心里了。
是，
我觉得神的话真的是很有力量。
要我们这些身为人儿女的基督徒，如果真的是去孝敬去爱爸爸妈妈的话，爸爸妈妈都是会成为基督徒的哈。
是。
在您爸爸信主之后，您有没有观察到爸爸有什么改变呢？
他开始去教会了，也愿意跟别人分享他的信仰。像他刚出院没多久，他就开车去一个小时去城外和两位长辈分享耶稣的福音。他从不支持我的信仰到愿意去分享信仰，这个转变真的是太神奇了，觉得对我的鼓励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当爸爸妈妈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是怎么过一个基督徒生活的？
他们后来去参加教会的慕道班， 布道班结束毕业之后，他被委派成为陪谈员，和刚参加布道班的朋友，结对子，探望并联系他们，帮助他们认识神，这是他们这个服事的开始。
在爸爸整个生命的转变过程里面，您看到了神为您爸爸做了什么，使得他是这么做一个彻底的改变呢？
我觉得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活着的神，他真的是有能力去改变一个人的心智，让我们可以从一个完全很自我的人，变成一个可以放下自我而去服侍神的人。我觉得在神里面，在主里面，真是一切都有可能。
哇哦，您父亲的改变真的是神大能的见证，真的听了很高兴。
是。
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希望您继续能够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跟听众朋友谈谈您在信仰里面的丰收，好吗？
好的，谢谢你邀请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林姐妹的故事。因着林姐妹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后来他的爸爸妈妈也信了耶稣，导致他父母亲的生活起了非常大的质量上的变化，而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也更进到了一个神祝福的彼此相爱的关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信仰耶稣，真正听从神的教导，我们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幸福的家庭。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这几天，我的内心充满着一份欢欣的期待。小女儿慧慧已经踏上归途，即将从非洲的乌干达返抵家门。这八个多月以来，心中担心她安危的那块石头即将可以卸下了。慧慧在家中排行最小，虽然她已经是个大学生了，我们全家人却都无法改口 仍旧以 baby 来昵称他。 baby 就是小婴孩的意思。让我难以置信的是，这个 baby 居然已经独立到可以一个人独自奔波闯荡非洲八九个国家。慧慧目前主修国际关系，因着对非洲以及非洲人有一份特殊的情怀，而愿意放下美国舒适的生活学习环境，千里迢迢跑到非洲的穷乡僻壤，亲自去了解体会非洲人的生活景况。身为母亲的我，何尝放心让女儿去这么一个完全陌生疑似蛮荒之地的非文明国家。但慧慧认定这是上帝摆放在她内心的强烈感动，引导她去的地方。所以我虽然从未放心地支持她去，却也不愿意强行阻扰，只是暗自盼望她会吃不了苦，早早打道回府，我也就早日心安。没想到她却甘之如饴，不但不以为苦，还是恋恋不舍地离开非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不管我当初是千万个不愿意，不论我内心是多么的挣扎害怕，但我很庆幸自己并没有因此阻扰女儿非洲行的逐梦心志，因我深深的知道她此行平安归来将不再平凡。她必定比同年龄的朋友有更多的见闻，更宽广的胸襟，能看得更高更远，也必定更清楚明白自己未来人生的方向。他在部落格里也说道，这次非洲之行是他顺服上帝的带领圆梦的一段人生历程，所得到的收获以及带给他的满足是他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神已经把他带到一个更高更广的境地，他将荣耀归给全能的神，未来不管神呼召他往哪里去，他也必定顺服。小女儿追求梦想的勇气以及不怕吃苦的心智，让我这做母亲的自叹不如。这八个多月以来，我唯一能为她做的就是祷告，在她尚未踏出国门就开始三天的禁食祷告，其后从不间断地天天祈求上帝的保护。我不但自己祷告，也找弟兄姐妹一起为女儿祷告，也有关心她的长辈天天比我更迫切地为她祷告。在这段期间，我们也经历到祷告的大能以及所带来的平安与祝福。记得有个星期天，她在非洲凌晨两点多传来简讯说他正在发抖打摆子，担心自己不知道是不是染上疟疾了，要我联络美国的医生看看他应该怎么办。因为他在那里正是半夜，而且要颠簸六个小时的车程才找得到医生，我心想远水怎能救得了近火，还是向上帝求救吧。于是和他姐姐一起为慧慧祷告，将这事交给神。然后我告诉小女儿慧慧说，传染病是非洲生活中的一部分，或许神要你亲身体验，更能真正的认识非洲。上帝与你同在，不要害怕。女儿马上受到鼓励，谢谢我带给她信心的力量，于是安然进入了梦乡，睡了个长长的大觉，起床后居然一切如常，病好了。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想慧慧在非洲东奔西跑了八个多月， 能够平平安安如期归来，就如同经历了神在诗篇91篇里的这段应许，有神的同在与保护。朋友，你可愿意认识这位垂听祷告的神，让他将你安置在高处？祝福您勇于做梦，敢于实现。
听众朋友，神为了帮助他的儿子耶稣拯救世人，特别安排了先知约翰替耶稣铺路。根据神的预言，这位约翰有古代先知以利亚的能力。以利亚是何许人？他有什么能耐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的就是这位古代先知以利亚为了帮助当代以色列人离弃偶像，回归真神，祷告求神叫天不下雨，和在干旱当中所发生的一个故事。如果您想读这几段故事，请读圣经列王记上17章。
前边咱们提到，约翰呢身穿骆驼毛衣裳，腰扎皮带，知道蝗虫野蜜，说话那劲儿和脾气啊，大家怎么看怎么觉着像当年的烈火先知以利亚。说到以利亚呢，这又引出一段精彩的故事。亚哈登基做以色列王那些个年，专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儿，比前几任国王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你看他娶了外族公主耶喜别为妻，顺从他的要求修建巴力神庙，筑祭坛，拜假神，上梁不正下梁歪，惹动了耶和华的怒气，吩咐自个儿的先知以利亚前去面见亚哈王。以利亚见着亚哈王劈头就说呀，说行啊，你就这样，我指着我侍奉的永生上主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起誓，我不祷告这几年他不下雨。嘿嘿，亚哈王一声冷笑，我倒要看看。他说这话肯定是觉着他老婆那巴力神似乎更为实用。哼，那就等着瞧吧。说完，以利亚拂袖而去。走到了外边，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了他，说你呀，现在离开这儿，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岸的基利西旁，渴了就喝溪水，饿了我让乌鸦给你叼饼吃。以利亚遵旨前往了，就在基利西旁边住了下来。住了有一阵子了，这干旱开始，溪水干了，吃喝成了问题。耶和华又跟他说，你现在呀，到什么什么地方去，我给你安排了一位寡妇来供养你。这时候干旱已经开始了，到处闹饥荒，口粮紧缺，要供养一个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到了地方，这以利亚呀就看见一位寡妇弯腰在拾柴火，他心说莫非就是这位，于是上前答话，请给我打点水喝吧。这妇人二话没说，转身就给他打水去了。人家还没走两步呢，他又说，再给我来个饼吃吧。这句话妇人站住了，这干旱时期跟人家讨水喝，能讨上就相当不错了，现在还要吃的，别的不说，人家也得有啊。再说了，你一个大男人，人家一寡妇怎么办呢？ 这妇人说，先生，不是说不给你，我确实没饼了，坛子里就剩一把面了，瓶里那油就一点了，我正找几根柴火，心想着回家给我和儿子弄张饼，吃完了就没有了，死就死吧。您别这么说，也不用怕，你就照你刚才说那么去做，你去做个饼，只是要先给我做一个饼，然后再给你和你儿子做。哦，那怕这面和油不够啊。放心，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么说，坛子里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雨水降在地上。嗯，这妇人一转身做饭去，随后招待以利亚是管吃管住，结果坛子里的面一点没减少，瓶里的油呢是一滴没短缺。这位寡妇知道以利亚不是凡人呐，是位神人。这一天，这寡妇的儿子可病了，他病得很重，慌神了，抱着儿子来找以利亚。以利亚接过一看，哎呀，这孩子已经没了气息了，快把孩子给我。说完，从妇人怀中接过孩子，转身径直走到楼上，把孩子放在自个儿的铺上，跌在床头开始求告。我的神哪，我住在这位寡妇家里，你就降祸给他吗？让他的儿子死吗？以利亚是三次趴在这孩子身上大声呼求我，耶和华我的神哪，你就让这孩子灵魂重新进入他的身体。就见这孩子动了一下，以利亚赶紧将孩子抱起来，走到楼下交还给他的母亲，看哪，你儿子活了。这正是啊，都知天上有神灵，不知究竟在何方，今遇神人以利亚，起死回生在眼前。
很久以前，人们以为海洋是封闭不会流动的死水。19世纪的美国科学家马太·毛瑞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跟洋流的相互作用，海洋有一个循环流动的系统。他研究归纳出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后国际航道的基础。有趣的是，毛瑞会发现洋流的灵感是来自圣经。有一次，他卧病在床，每天晚上他要儿子读圣经给他听。有一天晚上，他儿子读到诗篇第八篇第八节，里面是这样说的：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句经文让毛瑞联想到洋流的可能。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里有航道存在，我就要把它找出来。他的努力让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向前跨了一大步。圣经里不光是记载了洋流的存在，还有很多科学家穷毕生之力对地球的了解，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记录在圣经里了。因为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而他把很多跟地球相关的事实都写在圣经里。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接下来要跟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神回答祷告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2007年2月18号。在跟您讲这个故事之前，请先让我把这个故事的背景说明一下。许多朋友曾经问我，小何，神真的有吗？我说真的有啊。他们又问，你怎么知道神的存在呢？我说，神用许多不同的方式让人知道他的存在，其中的方式之一呢，是神回答祷告。朋友就说了，以前我也祷告，但是神为什么没有回答呢？我告诉他说，您的祷告越体贴神的心意，就越容易得到神的回答。就像神的儿子耶稣所说的，你们需要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需要的这些东西，神都加给你们了。下面我就跟您讲发生在我身边一个祷告的故事。过年的时候，中国人教会特别举办了春节联欢会，表演给美国教会看，感谢这一群美国基督徒过去多年来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教会里有位姐妹也参与了节目表演，所以当天她一定得去教会，但是她有两个困难。第一，过年前几天，这位老人家一不小心闪了腰，疼得不得了，上楼梯都得扶着栏杆慢慢走，疼的时候甚至上个楼也会出一身大汗。但是春节表演节目，他既负责唱歌又要跳舞，现在腰给闪了怎么办呢？第二，这位姐妹的女儿不是基督徒，平时不上教会，老妈妈都是搭另外一位基督徒的便车上教会去。刚巧上个星期天，那位基督徒有事不能来，所以老姐妹得求女儿送她上教会。可是前几次姐妹开口求女儿，女儿总是找理由推脱。可是这一次不去不行啊。于是星期六晚上，老妈妈勉为其难地向女儿再次开口求助。结果女儿很快地对妈妈说，你腰都闪了，明天不要去了吧。当天晚上，这位姐妹跪在神的前面恳切地祷告说，主啊，星期天很重要，教会有那么重要的工作，要向美国弟兄姐妹们表达我们的爱和感谢，我也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帮助咱们教会，所以求您医治我，求您让女儿愿意送我去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祷告之后，神的圣灵在老姐妹的脑海里给了一个念头，去泡个热水澡。姐妹就在澡缸里接了一大盆热水，让整个后背和腰在热水里浸着，有时候还用热水淋浴冲着脊椎骨，然后才去睡觉。第二天清晨，姐妹醒来下床，嘿，好了，腰也不酸了，背也不疼了，哇，感谢神。老姐妹连连的感谢神，立刻下楼做菜，一边给中美教会联合聚餐做菜，一边给女儿和孙女们做早饭。过一会儿，女儿下楼了，看妈妈忙着做那么多的菜，就说，妈，你还是要去教会吗？老姐妹说， 是的，今天我一定要去教会。女儿说，好，妈，待会儿我送您去。老姐妹心里充满了感激，感激女儿的体贴，更感谢神回答了她的祷告。神是信实的，他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需要的东西都会加给你们的。他说话算话，神的话都是真的，是可信的。老姐妹当天不但参与了教会的表演，而且口里充满了赞美神的话，时常告诉身边的人神今天怎么回答了她的祈祷，到处见证神的信实。连旁人看了她都觉得这位老姐妹真是勇敢，为神做见证，真是大方。听众朋友，相信您跟我一样，很希望神回答我们的祷告，但是您也愿意试试看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吗？什么是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简单的说，求神的国就是为神的教会祷告，为了其他人能够信靠神代求。那么什么是求神的义呢？就是求神帮助我自己不要犯罪，帮助我去效法耶稣爱人。这样的祷告最会得到神的回答。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每一个作为都显示出他的本性和心意。神的心意就是希望人人都变为敬畏神、远离罪恶的义人，人人都变为像神那样慈爱怜悯的善人。所以任何人为了这些目的向神祈求的话，神会快快答应的。但愿我们教会这位老姐妹祷告的故事能够鼓励您，不要再单单为家人事业成功、升官发财祷告，而开始为家人、为亲友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